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11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活的信德，继续播讲方济各加布遣会在中国平凉教区传教的故事。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依循惯例，在年初与诸圣座各国大使互贺新年，并在此机会发表篇幅颇长的讲话，提到世界上的战争及危机局势。教宗表示，面对核威胁，让我们共建和平。在各国诸圣座外交使团与教宗新年团拜的聚会上，外交使团团长塞浦路斯驻圣座大使普利德斯回顾了教宗方济各过去一年的努力，以及他接下来要在刚果和南苏丹进行牧灵访问及朝圣之旅。亚巴郎三大宗教代表将在梵蒂冈签署关于人工智能的文件。信友们排队到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墓前祈祷。巴西主教团腾贝斯塔书记表示，巴西需要弟兄般的对话。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依循惯例，在年初与驻圣座各国大使互贺新年，并在此机会发表篇幅颇长的讲话，提到世界上的战争及危机局势，乌克兰战争及其留下的死亡和摧毁的痕迹，人们不仅死于炸弹，也死于饥饿和寒冷，巴西的政治和社会局势紧张，秘鲁和海地也如此，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暴力冲击，伊朗的死刑，以及阿富汗的妇女被拒绝接受教育，然后是饱受折磨的叙利亚和被地雷炸死的也门人民，非洲的恐怖主义，南高加索地区的冲突，黎巴嫩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以及将地中海变成坟场的移民悲剧。教宗在他的长篇讲话中列举了上述今天在五大洲发生的冲突和紧张局势，他提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指出冲突虽直接涉及地球上的一些地区，但实质上却影响到每一个人。教宗首先感谢各国大使对本笃十六世去世表达的哀悼，然后谈及圣座与中国关于主教任命临时协议的延续，说道，我祝愿这种合作关系的发展能有助于天主教会的生活和中国人民的福祉。接着教宗提到今年纪念若望23世发表和平于世通谕60周年，这位教宗在撰写这道通谕时，古巴导弹危机引发的核战争危险仍处于高潮。教宗方济各强调，同那时的情况一样，今天核威胁再次出现，使世界陷入恐惧和痛苦。他重申，拥有核武器是不道德的。正如若望23世所言，不可否认的是，只要一个意外不测事件，就能立刻引起战祸。教宗方济各指出，在核武器的威胁下，我们众人永远是输家。从这个视角出发， 教宗对关于伊朗核协定谈判的僵局表示极度忧虑，祝愿为更安全的未来找到即刻的解决之道。关于乌克兰战争，教宗谴责对民用基础设施的攻击，这种行为导致的人命丧亡不仅因炸弹和暴力，也因饥饿和寒冷。今天我只能再次呼吁立即结束这场毫无意义的冲突，它使整个的地区受到打击，包括欧洲以外的地区，因为它影响到能源和粮食生产领域，尤其是非洲和中东。教宗也没有忘记其他的紧张局势，首先是伊朗，在民众要求更多的尊重妇女尊严的示威行动后，那里接二连三的实施死刑。教宗说，死刑不能用于所谓的国家正义，因为它既不能起到威慑作用，也不能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只能助长复仇的欲望。谈到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之间的暴力上升，造成伤亡和完全互不信任的局面，教宗要求确保和尊重耶路撒冷的现状，同时重申了圣座已经表明的立场，即以色列国当局和巴勒斯坦国当局应重拾勇气和决心，进行直接对话，以便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所有相关决议，在所有方面落实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教宗也为缅甸发出沉痛呼吁，这个国家遭受暴力、痛苦和死亡已有两年之久。教宗也提到朝鲜半岛，祈愿那里能建设深切渴望的和平与繁荣。教宗指出，所有冲突都凸显了不断寻求生产新的和更先进的武器所带来的致命后果，有时还为这样的理由做辩护，认为如果今天能够实现和平，那只能是基于力量平衡的和平。教宗说，需要去除这种逻辑，走全面裁军的道路，因为在死亡工具猖獗的地方不能实现和平。此外，教宗特别提到妇女，今天妇女仍在许多国家被视为二等公民，或遭受暴力和虐待，被剥夺了学习、工作、表达自己才能的机会，无法获得医疗保健，甚至无法获得食物。和平也需要维护生命，教宗表明，任何人都不能要求对另一个人的生命、另一个人享有权利，尤其是毫无防卫能力的人，他们没有任何防卫的可能性。因此，教宗呼吁所有善心人士，尤其是肩负政治责任的人，为保护最弱小者的权利而努力。教宗在对驻圣座外交使团的讲话中，要求让宗教自由得到普遍承认。他说，宗教自由不能简化为单纯的礼拜自由，它是有尊严的度宗教生活所必须的起码必要条件之一。政府有责任保护宗教自由，并保证每个人在符合公义的情况下，也能在公共生活领域和行使自己的职业时，按照自己的良心行事。教宗也提到多边主义、植入意识形态、帮助移民以及工作的尊严和促进共同家园的努力。他特别指出，最近以来在不同的国际场合，极化现象和强行一言堂的企图有所抬头，这种行径阻碍对话，将那些不同想法的人边缘化。教宗最后表示，建设和平需要的是不损伤其他国家的自由、完整性及安全，无论其领土范围或防御能力如何。如果每个团体 不让欺压和攻击文化得胜，不将邻国视作该当打击的敌人，而是需要款待和拥抱的弟兄，这一切便能实现。在各国驻圣座外交使团与教宗新年团拜的聚会上，外交使团团长塞浦路斯驻圣座大使普里德斯首先代表各国为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的与世长辞向教宗方济各表达哀悼之情。接着普里德斯大使将目光转向当前的现况，谈论在新冠病毒后出现的另一个恐怖病毒及战争。外交使团团长回顾了教宗方济各去年在罗马市中心斗兽场出席圣艾智德团体举行的跨宗教和平聚会上的讲话，以及教宗12月8日圣母污染原罪瞻礼的祈祷。团长表示，教宗的一字一句透露出世人遭受冲突悲剧打击的苦难，多少父母痛失儿女，多少青年成了孤儿，家园被毁，人民出逃。各国驻圣座大使则采取了鼓舞人心的行动，盼能化解冲突的根源，不让每个社会里的善毁于一旦。塞浦路斯驻圣座大使强调，教宗方济各过去一年劳心劳力，以挪开灾祸和冷漠之火的助燃物。这位大使感谢教宗树立的榜样，并保证教宗在今年世界和平日文告里阐述的挑战也在外交界得到聆听。接着这位外交官回顾了教宗方济各2022年的睦邻访问，教宗在马耳他重申人人肩负着建设更团结更和谐社会的重大责任，教宗在加拿大进行了忏悔的朝圣之旅，走在与原住民治愈及和解的道路上。教宗在哈萨克斯坦出席世界宗教领袖大会，促进不同宗教之间的交谈、聆听和谅解。教宗在巴林的访问，再次引领人们重视彼此之间的共通点，同时也维持各自的独特和差异。这位大使引用教宗的话，强调团结合一并不要求人人一模一样，而是各自保有特色。展望这新的一年，外交使团团长提到教宗即将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苏丹展开的和平与和解的朝圣之旅。普利德斯大使最后感谢教宗孜孜不倦的努力，他给世界各地许多民族男女带来了希望。亚巴郎三大宗教代表于1月10日在梵蒂冈城国签署关于人工智能伦理的罗马倡议。该文件源自于宗座生命科学院，旨在推广演算法伦理，也就是人工智能的伦理发展。签署仪式将在人工智能伦理、亚巴郎三大宗教对罗马倡议的承诺活动中举行。宗座生命科学院主席帕蒂亚宗主教是这份罗马倡议的首要推动者，他陪同犹太教经师长怀兹和穆斯林领袖本巴耶赫出席正式签署文件的仪式。在三大宗教代表签署倡议的仪式上，2020年2月份率先签署该文件的人士也将出席，包括微软公司、IBM 和联合国粮农组织高层代表，以更新他们在这个方向上的承诺。本次签署仪式前，宗座俄瓦略大学科技伦理教授贝南蒂神父带领与会者针对演算法伦理的迫切性进行反思。之后与会者于中午时分觐见教宗方济各， 下午聆听了多名专家的发言。1月8日早晨，在圣伯多禄大殿内，信友们已经排成长长的队列，准备在大殿地下墓穴9点开门时参观本朵16世的坟墓。在这些人群中，有男有女，有带着孩子的家庭，也有修女和司铎。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于1月2日至4日这几天，向停放在大殿内的拉钦格教宗的遗体表达了敬意。现在他们又回到这里，在教宗祭台旁排队下到地下室，那里安放着历任教宗的遗体。若瑟·拉钦格如愿以偿地被葬在原先是若昂·保罗二世坟墓的地方。乌伊迪瓦教宗的遗体在列珍府品后，于2011年立即被迁移到圣巴斯蒂昂小堂，临近米开朗基罗的母爱像。本笃十六世的安葬仪式在教宗方济各主持的殡葬弥撒结束后举行，在百木棺内放入简述拉钦格教宗生平和墓志的公证书，他墓志期间铸制的勋章和钱币，以及他的羊毛肩带。百木棺放入新制棺木内，最外层则是橡木棺。巴西的政治两极化使地方教会感到担忧，教会恳求和平并为结束暴力发出呼吁。里约热内卢教省总主教腾佩斯塔书记对前总统博索内罗的支持者冲入巴西利亚的国会、总统府和最高法院大楼一事也出面发言。他于元月9日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称，前一天的如此境况该受到谴责。书记也指出，这些情况凸显出巴西的分裂。为此，腾贝斯塔书记欲请巴西人民团结一致。他说，我们需要弟兄般的对话，尊重国家在文化和宗教方面的多样性。最后，书记敦促大家为对话祈祷，好能展望未来，创造所有人能和平相处、生活繁荣的好时光。巴西主教团也在其网站和推特账户上发布了一份声明，声明写说，巴西利亚的严重暴力事件令人心烦意乱。为此，主教团主席呼吁安宁、和平，以及立刻停止对民主法治国家的非法袭击。声明中写道，必须立即制止这些袭击事件，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追究事件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公民和民主必须受到保护。前总统博索纳罗的支持者闯入巴西国会和巴西利亚政府大楼的隔天，有400人被捕。与此同时，最高法院将巴西利亚州长免职，并命令社交平台屏蔽暴力示威者的煽动内容。随后，抗议者在夜间堵住了该国至少4个州的道路和高速公路。在有争议的选举后，卢拉总统于元月1日就职。9日，他与27位州长和司法部长举行的会议。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西班牙加布遣第三会的修女，从1929年起到1949年，在甘肃平凉协助加布遣会的弟兄的传教服务工作。第一批到中国的修女共6位， 第二批有四位。由于时局不稳定，修会无法继续派遣修女前来增援。来到平凉的修女们，四位被派遣到西峰，他们在那里创立了一个修院，开始了传教服务工作，包括开办健康中心、照顾圣婴会、慕道者、安老院、探访病人等。借着这些工作，他们有机会和当地的居民接触，展开传播福音的使命。到了1940年，在平凉的修女们的工作地点有所改变。根据加布遣会的资料，我们知道，在平凉传教和服务的加布遣修女中，有三位长眠于平凉，他们是帕西菲卡、米拉格罗、瓜达卢佩修女。帕西菲卡修女于1894年3月18号出生，1927年的4月20号她入马萨马格雷尔初学，1929年5月1号她发出院，同年她加入第一次的修女派遣队伍，到达了甘肃，被委托执行西峰传教会院的建院工作。在她到了平凉后，健康情况越来越恶化，不过这对他投入工作的热忱并没有造成任何阻碍，他过着简单又满足的生活。他在一次旧病复发后，于1934年2月21号过世，当时他年仅39岁。米拉格罗修女生于1903年的6月2号，1928年的6月2号她入修会，取名为米拉格罗，因为她在1927年9月去法国路德朝圣地朝圣时获得神奇的治愈。在那之前，她被不治之症困扰了12年之久，她深信天主的恩宠可以帮助她重获健康，因此就在从路德回来的几天之后，决定入马萨马格雷尔的初学院。在他发愿不久之后，自愿到中国传教。在他拿到巴伦西亚红十字会的护士执照之后，接获命令加入第二次的派遣队伍，为此他感到非常开心。他在平凉、西峰和白水认真地担任护士的工作，日以继夜的工作导致他健康逐渐衰退。1942年的12月，他病倒，尽管接受治疗，健康情况还是不如预期，没多久之后就过世了。他的葬礼为城里带来一阵骚动，许多人前去瞻仰他的遗容，因为他们感激修女曾经帮忙治病。米拉格罗修女被埋在平凉靠近帕西菲卡修女的埋葬地，迁移她的遗体应该不是问题，因为在零下25度的情况之下，她的身体已经完全冻结。1943年1月11号圣家瞻礼日的时候，她被埋葬。米拉格罗修女的过世令白水的人和她修会团体的人感到悲伤。瓜达卢佩生于1885年10月7号，1911年6月5号入修会，并在1914年1月11号发愿。1945年9月1号，当他在西峰担任代理会长期间，突然因病去世，在世60岁。他是一位很出色的传教士，所有的修女都为他的过世消息感到难过。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一直在隐藏自己，总是试图表现出快乐的一面。他的健康不断退化，一直到最后他必须躺在床上休息。 九月一号一大早，他请来一位神父，因为他觉得自己已不久于人世，吐血之后随即撒手人寰。九月四号，薛乐达神父为他主持葬礼弥撒，薛神父离开了三十里铺，因为那儿已经被共党占领了。参加葬礼的人一路护送棺木，旁边立了两个很大的牌子，一个政府官员根据中国的传统雇了一位军官，写了一段话给修女。这些铭刻是要光荣西班牙的瓜达卢佩修女，她从年轻时就决定终其一生要度贞洁的生活，并弃绝世俗的一切。她充满了仁爱与慈善，我们相信她已经回到了天父的身边，我们将永远追随她的典范。虽然她的声音与面容已离我们远去，不过形象却永远留在我们心中。她纯白无瑕的灵魂已进入了天国。瓜达卢佩修女骤然过世，令孤儿院的女孩感到悲伤，其中有四个女孩因此而生病，特别是一位跟她同名的瓜达卢佩的女孩更是伤心欲绝。这个年仅十三岁的女孩当初是由她的父亲带来的，她的父亲为满足自己的恶习而卖掉家人。张瓜达卢佩起初在平凉读书，后来迁到了西峰的学校。她是一个可爱个性敏感的女孩，我们的修女都非常疼爱她，尤其她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到西班牙成为一位加布浅第三会的修女。自从小女孩的母母过世之后，就没有人陪伴她了。张瓜达卢佩经常因为想起修女而悲伤，后来她病倒了，起初没有人知道是什么病，后来医生诊断出是盲肠炎，看到他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加布浅的神父特别赐给他第三会的圣衣，即第三会会友所佩戴的约一至二英寸之长的方形布块，以替代会士的会服，以便分享该修会的一些神恩。这是他长久以来所盼望的，只是他年纪太小无法获得。这女孩的脸上洋溢着幸福，虽然她无法用语言表达，不过这样的喜乐足够可以把她带到天堂去。这是发生在1945年10月3号圣方济各瞻礼日前夕的事。10月8号的时候，她平静地过世，她被穿上加布浅第三修女会的衣服，并葬在她亲爱的母母一旁。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